神的律法点二集。附录六，基督徒不可食用的肉类。并非所有生物都被造为食物，这一真理在我们审视人类起源于伊甸园时显而易见。亚当作为第一位人类被赋予了管理园子的任务。那么这是一座什么样的园子？尽管原始希伯来文并未具体说明，但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这是一座果园。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座园子。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也可以做食物。创世纪二章十五节。此外，我们也读到亚命名和照顾动物的职责，但经文中没有任何地方暗示这些动物像树一样被认为是可做食物的。动物食用在神计划中的假设，这并不是说神禁止人吃肉。如果神真的禁止，圣经中一定会有明确的指示。然而这表明，在人类的最初饮食中，肉类消费并不包括在内。神在创造初期为人类预备的食物似乎完全以植物为主，尤其是水果和其他形式的植物性食物。洁净与不洁净动物的区别。尽管后来神允许人类屠宰和食用动物，他也明确区分了哪些动物适合作为食物，哪些不适合。这一区别首先在挪亚洪水之前的指示中有所暗示。你要带进方舟的每一种洁净牲畜，要各带七对，公的和母的；不洁净的牲畜要各带一对，公的和母的。创世纪七章二节。神没有向挪亚解释如何区分洁净和不洁净的动物，这表明这种知识可能已经深植于人类之中，甚至可以追溯到创造之初。这种对洁净与不洁净动物的认知反映了一种更广泛的神圣秩序与目的。其中某些生物被分别出来，用于自然和属灵框架中的特定角色或用途。洁净动物的早期意义。根据创世纪叙述中的事件发展，我们可以合理假设，在洪水之前，洁净与不洁净动物的区别仅与它们在献祭中的可接受性有关。亚伯献上他羊群中头生的作为供物，凸显了这一原则。在希伯来文中，短语他羊群中头生的 Mibechorot Sono 中，羊群一词 Zon 通常指小型家畜，如绵羊和山羊。因此亚伯很可能献上的是一只羔羊或幼山羊。创世纪四章三到五节，希伯来术语的深刻含义。这些类别所使用的希伯来词汇 Tahor 和 Tamei 并非随意的，它们与圣洁和归于神的分离深刻相关。 Tamei 含义不洁、污秽，用法指礼仪、道德或身体上的不洁，常与被禁止食用或用于敬拜的动物、物品或行为相关。例子：这些你们不可吃，因为它们与你们为不洁。利未记十一章四节。Tahor 含义洁净、纯洁，用法只适用于食用、敬拜或礼仪活动的动物、物品或人。例子：你们要把圣的和俗的、不洁的和洁净的分别出来。利未记十章十节。这些术语构成了神饮食律法的基础。这些律法在利未记十一章和申命记十四章中得到了详细列举。这些章节明确除了被视为洁净可食用和不洁净禁止食用的动物，以确保神的子民保持圣洁与分离。神对吃不洁肉的警告。在整个旧约Tanakh 中，神多次警告他的子民不要违反饮食律法。一些经文明确谴责食用不洁动物，强调这种行为被视为对神诫命的悖逆。这些百姓当面惹我发怒，他们吃猪肉，碗里是可憎污秽之物的汤。以赛亚书六十五章三到四节。那些分别为圣、洁净自己、进入园中跟随其中一个人吃猪肉、鼠肉和其他不洁之物的，他们和他们所跟随的人必一同灭亡。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赛亚书六十六章十七节。这些谴责表明，吃不洁肉不仅仅是饮食上的问题，更是道德和属灵上的失败。食用这些食物被视为明确违反神命令的行为，表现出对圣洁和顺服的漠视。耶稣与不洁食物。随着耶稣的到来，基督教的兴起以及新约书信的出现，许多人开始质疑神是否不再关心遵守律法，包括关于不洁食物的规条。 然而事实上，几乎整个基督教世界如今会食用任何他们喜欢的食物。然而旧约中并没有任何预言提到弥赛亚会废除关于不洁食物的律法或其他任何律法，尽管一些人辩称如此。耶稣在这一点上显然完全遵守了父的律法。如果耶稣吃过猪肉，正如我们知道他吃过鱼，路加福音24:41-43和羊羔，马太福音26:17-30，那么我们会从他的行为中得到明确的教导，但显然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耶稣及他的门徒违背了神通过先知所赐下的这些指令。驳斥常见论点，虚假论点。耶稣宣告所有食物都洁净了，真相。马可福音7:1-23常被引用为证据，表明耶稣废除了关于不洁食物的饮食律法。然而仔细阅读文本会发现这种解读毫无根据。被误引的经文说，因为食物不是进到他的心里，而是进到肚腹里，又排泄到厕所里，这样他就宣告所有食物都洁净了。马可福音7:19。首先，这段经文的背景与利未记11中关于洁净与不洁食物的规定毫无关系，而是集中在耶稣与法利赛人之间关于犹太传统的争论上，这些传统与饮食律法无关。洗手仪式，法利赛人的关切。法利赛人和文士注意到耶稣的门徒在吃饭前没有进行仪式性洗手 （netilat yadayim）， 即在吃饭前用祝福的方式洗手。这一传统至今在犹太社群，尤其是正统犹太教中仍然遵守。法利赛人关注的重点不是神的饮食律法，而是遵守他们的人为传统。他们认为门徒未遵守仪式性洗手等同于不洁。耶稣的回应，内心更重要。耶稣在马可福音7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教导，真正使人误会的不是外在的行为或传统，而是内心的状况。他强调属灵上的误会源于内心的罪恶思想和行为，而不是因为未遵守仪式性传统。仔细解读马可福音7:19，马可福音7:19经常被误解，是因为圣经出版商在文本中插入了非原文的注释。希腊文本实际上写道 «Oti uk isporevete aftu istin gardian alistin gilian ke istona fedrona ekporevete katharizon panda tavromata». 直译为，因为食物不是进到他的心里，而是进到肚腹里，又排泄到厕所里，清洁了所有食物。解读为耶稣宣告所有食物都洁净了，完全是人为歪曲，以迎合神学院和出版商中普遍对神律法的偏见。更合理的理解是，这整句话描述了吃东西的生理过程，消化系统摄取食物，从中提取身体所需的养分及洁净的部分，而剩下的部分则作为废物排出。句子中的清洁所有食物可能是指这个自然过程，即将有用的养分与废物分离开来。结论，对这一错误论点的回应，马可福音7:1-23并非关于废除神的饮食律法，而是拒绝人为传统，即强调外在仪式胜过内心的真实顺服。耶稣教导说，真正的误会来自内心，而非未遵守仪式性的洗手习俗。因此，耶稣宣告所有食物洁净的说法是对经文的误解，这种误解源于对神永恒律法的偏见。通过仔细阅读背景和原文，可以清楚地看出，耶稣捍卫了妥拉的教导，而不是废除了神的饮食律法。虚假论点，在异象中，神告诉彼得，我们现在可以吃任何动物的肉。真相，许多人引用《使徒行传》10彼得的异象作为证据，表明神废除了关于不洁动物的饮食律法。然而，仔细研究异象的背景和目的，可以发现这与推翻洁净与不洁食物的律法毫无关系。相反，这一意象的目的是教导彼得接纳外邦人进入神的子民，而不是改变神赐下的饮食指令。彼得的意象及其目的，在《使徒行传》10，彼得看到一个意象，一个布帘从天上降下， 其中包含各种洁净与不洁的动物，同时伴随着宰了吃的命令。彼得的第一反应非常清楚，主啊，绝对不可。凡俗物和不洁之物，我从来没有吃过。使徒行传十章十四节，这一反应的重要性。第一，彼得对饮食律法的顺服。这个异象发生在耶稣升天以及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如果耶稣在其事工期间废除了饮食律法，作为耶稣的亲密门徒，彼得显然会知道这一点，并不会如此坚决地反对。这一事实表明，彼得仍然遵守饮食律法，并且完全不认为这些律法已经被废除。第二，异象的真正含义。异象被重复了三次，强调了它的重要性，但它的真正含义在几节之后被彼得亲自解释。当他访问外邦人哥尼流的家时，他说道：神已经指示我，不可将任何人看作俗物或不洁之物。使徒行传十章二十八节。异象根本不是关于食物，而是一个象征性的教导。神使用洁净与不洁动物的形象教导彼得，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隔阂正在被移除，外邦人现在可以被接纳进入神的圣约群体。逻辑不一致之处。将彼得的意象解读为废除饮食律法，忽略了几个关键点。第一，彼得的最初抵抗。如果饮食律法已经被废除，彼得的反对毫无意义。他的言辞反映了他继续遵守这些律法的事实，即使是在跟随耶稣多年之后。第二，经文中没有废除的证据。使徒行传十章的任何地方都没有明确指出饮食律法被废除了。焦点完全放在外邦人被接纳的问题上，而不是对洁净与不洁食物的重新定义。第三，意象的象征意义。意象的目的在其应用中变得显而易见。当彼得意识到神不偏待人，而是接纳各国中敬畏他并行义的人，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很清楚这意象是关于打破偏见，而不是饮食规条。第四，解读上的矛盾。如果意象是关于废除饮食律法的，它将与使徒行传更广泛的背景相矛盾，因为包括彼得在内的犹太信徒继续遵守妥拉的指令。此外，如果将意象按字面解读，它将只涉及饮食实践，而不是更重要的外邦人接纳问题。这样的解读会削弱意象的象征力量。结论，对这一虚假论点的回应。使徒行传十章的彼得意象不是关于食物，而是关于人。神使用洁净与不洁动物的形象传达更深的属灵真理。福音是给所有民族的，外邦人不再被视为污秽或被排除在神的子民之外。如果将这一意象解释为废除饮食律法，那是对经文的误解，同时也忽略了其背景和目的。神在立位记十一章中赐下的饮食律法仍然有效，从未成为这一意象的焦点。彼得的行为和解释证实了这一点。意象的真正信息是关于打破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而不是更改神永恒的律法。错误的论点：耶路撒冷会议决定外邦人可以吃任何东西，只要不是勒死的和带血的。真相：使徒行传十五章记载的耶路撒冷会议经常被误解为外邦人被允许无视大部分神的诫命，只需遵守四项基本要求。然而仔细研究发现，这次会议的目的并不是废除神给外邦人的律法，而是为了简化他们初次参与弥赛亚犹太社区的过程。耶路撒冷会议的焦点是什么？会议的主要问题是外邦人是否需要在听福音和参与第一个弥赛亚会众的聚会之前，完全遵守整部妥拉，包括割礼。几个世纪以来，犹太传统认为外邦人必须完全遵守妥拉，包括实行如割礼、守安息日、饮食律法和其他诫命，才能与犹太人自由交往。参见马太福音十章五到六节，约翰福音四章九节，使徒行传十章二十八节。会议的决定标志着一个转变，即承认外邦人无需立即遵循所有律法，即可开始信仰之旅。为和谐设置的四项初步要求。会议决定外邦人可以按照他们的现状参加会众聚会， 只要他们避免以下行为，《使徒行传》15:20。第一，被偶像污染的食物，避免吃祭偶像的食物，因为偶像崇拜对犹太信徒来说是极为冒犯的。第二，淫乱，避免性犯罪，这在异教习俗中很常见。第三，勒死的动物，避免食用未经正确屠宰的动物，因为这会保留血液，而神的饮食律法禁止这样做。第四，血，避免吃血，这是陀拉中明确禁止的行为。利未记17:10-12，这些要求并不是外邦人必须遵守的所有律法的总结，而是为确保混合的犹太外邦信徒社区的和平与团结所采取的7措施。这个决定并不意味着什么。声称这4要求是外邦人唯一需要遵守的律法是荒谬的。外邦人可以违反10诫吗？他们可以敬拜其他神，妄称神的名，偷窃或谋杀吗？当然不能。这样的结论与圣经关于神对义的期望的教导完全矛盾。7而不是终点。会议解决了外邦人初次参与弥赛亚会众时的具体需求，假设他们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知识和顺服上成长。使徒行传15:21提供了澄清。会议的决定在使徒行传15:21中得到了澄清，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律法每逢安息日在各城有人传讲，在会堂里诵读。这节经文表明，外邦人会在每周安息日听妥拉的诵读时继续学习神的律法。会议并没有废除神的诫命，而是为外邦人提供了一种实用的方法来开始他们的信仰之旅，而不会让他们感到负担过重。从耶稣的教导中看上下文，耶稣自己强调了神诫命的重要性。例如，在马太福音19:17和路加福音11:28，以及整篇登山宝训中，马太福音5-7，耶稣确认了遵守神的律法的必要性，比如不可杀人、不可奸淫、爱邻舍等原则。这些原则是根本性的，门徒和使徒绝不会忽视这些教导。关于这个错误论点的结论，耶路撒冷会议并没有宣布外邦人可以吃任何东西或忽视神的诫命。它解决了一个具体问题：外邦人如何在不立即接受妥拉所有方面的情况下开始参与弥赛亚的会众。这4要求是为促进混合的犹太外邦社区的和谐而采取的实用措施。会议的期望很明确，外邦人会通过妥拉的教导，每周安息日在会堂诵读，逐渐加深对神律法的理解。否则的观点歪曲了会议的目的，也忽略了圣经更广泛的教导。错误论点：使徒保罗教导基督取消了遵守上帝律法以得救的必要性。真相：许多基督教领袖，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错误的教导说使徒保罗反对上帝的律法，并指示外邦信徒可以无视上帝的诫命。一些人甚至声称遵守上帝的律法可能会危及救恩。这种解释导致了严重的神学混乱。一些不同意这一观点的学者努力解决围绕保罗著作的争议，试图证明他的教导关于律法和救恩的问题被误解或被断章取义。然而，我们的事工采取了不同的立场。为什么解释保罗的教导是错误的方法？我们认为试图全面解释保罗对律法的立场是不必要的，甚至是对主的不敬。这种做法将保罗一个人类提升到了等同甚至高于上先知和耶稣本人的地位。正确的神学方法是检视保罗之前的圣经是否预言或认可某人会来教导一种废除上帝律法的信息。如果这样的重要预言确实存在，我们就有理由接受保罗关于律法的教导，并尽最大努力理解和遵循它。关于保罗的预言的缺失，事实上，圣经中没有任何预言提到保罗或其他任何人带来一个废除上帝律法的信息。旧约中明确预言并出现在新约中的人物只有：第一，施洗约翰，他的角色作为弥赛亚的先驱得到了预言，并被耶稣确认。例如，以赛亚书40:3，马拉基书4:5-6，马太福音11:14。 第二，犹大加略人，在诗篇四十一章九节和诗篇六十九章二十五节等经文中有间接提到。第三，亚利马太的约瑟，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九节间接提到他是提供耶稣安葬之地的人。除此之外，没有任何预言提到有任何人，尤其是来自大苏的某人，被派来废除上帝的诫命或教导外邦人无需遵守上帝永恒的律法即可得救。除苏预言他升天后的事件，耶稣对他地上事工之后将发生的事情做出了许多预言，包括圣殿的毁灭，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节，他门徒将遭受的逼迫，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节，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二节，天国信息将传遍万国，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四节。然而没有任何提到来自大苏的某人，更不用说保罗被赋予权柄教导一种新的或相反的关于救恩和顺服的信息。保罗书信的真正考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忽视保罗的书信或彼得、约翰和雅各的书信。相反，我们必须谨慎对待这些书信，确保任何解释都符合根本性的圣经基础，托以旧约中的律法和先知书以及福音书中耶稣的教导。问题不在于这些书信本身，而在于神学家和教会领袖对他们施加的解释。任何对保罗教义的解读都必须符合以下标准。第一，旧约，上帝通过先知所启示的律法。第二，四福音书，耶稣的言行，他坚守上帝的律法。如果某种解释不符合这些标准，就不应被接受为真理。对这一错误论点的结论，声称保罗教导废除上帝律法，包括饮食法规的论点，并没有得到圣经的支持。没有任何预言预示这样的信息，耶稣本人也坚守律法。因此，任何宣称相反的教导，都必须以不变的上帝圣言为依据加以审查。作为弥赛亚的追随者，我们被召唤与上帝已经写下并启示的内容保持一致，而不是依赖那些与他永恒诫命相矛盾的解读。耶稣通过言行的教导，真正的基督门徒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以他为榜样。耶稣明确表示，如果我们爱他，就会服从父神和圣子的诫命。这不仅是一个软弱之人难以接受的要求，更是那些专注于上帝国度，愿意付出一切代价以获得永生之人的追求，即使这会带来来自朋友、教会和家人的反对。关于头发和胡须、衣饰、流苏、割礼、安息日和禁忌食物的诫命，几乎被整个基督教世界忽略。那些拒绝随波逐流的人一定会遭受逼迫，正如耶稣告诉我们的五章十节，服从上帝需要勇气，但奖赏是永恒的生命。神律法中禁止的食物，神在律法书中明确规定了他子民可以食用的动物和必须避免的动物。这些饮食条例强调了圣洁、顺服以及与污秽之事的分离。以下是根据圣经详细列出的禁止食物及相关经文。第一，不反蠁或无分蹄的陆地动物。动物若缺乏反的或分蹄的特征，即被视为不洁净。禁止食用的动物例子，骆驼、蛤蟆反的动物，但蹄不裂，利未记十一章四节。马瑟斯不反的蹄不裂，猪 Chaser 蹄裂但不反的，利未记十一章七节。第二，无鳍无鳞的水生生物，只有同时具备鳍和鳞的鱼类才是洁净的，缺少任意特征的生物被视为不洁净。禁止食用的水生生物例子，鲔鱼、无鳞、甲壳类包括虾、蟹、龙虾和颗粒。南鱼无鳍无鳞，鱿鱼和章鱼既无鳍也无鳞，利未记十一章九到十二节。第三，猛禽、食腐鸟及其他禁止的飞禽。律法明确禁止某些鸟类，通常是捕食性或食腐性的鸟。禁止食用的飞禽例子：鹰 （Nesher）、利未记十一章十三节；秃鹫 （Da）、利未记十一章十四节；乌鸦 （Orf）、利未记十一章十五节；猫头鹰 （Sun Dia） 等，利未记十一章十六到十九节。第四，四足行走的飞虫。一般飞虫是不洁净的，除非它们有可跳跃的节足。禁止食用的昆虫例子：苍蝇、蚊子、甲虫。然而蝗虫和蚱蜢是例外，可食用， 利未记十一章二十到二十三节。第五，爬行的动物，凡用腹部爬行或有多足爬行的动物均为不洁净。禁止食用的动物例子：蛇、蜥蜴、老鼠和鼹鼠。利未记十一章二十九到三十节，四十一到四十二节。第六，死掉或腐烂的动物，即使是洁净动物，凡死于自然死亡或被野兽撕裂的，都不可食用。相关经文：利未记十一章三十九到四十节，出埃及记二十二章三十一节。第七，跨种杂交，虽不直接涉及饮食，但禁止不同种类的杂交，暗示要在食物生产中保持纯正。相关经文：利未记十九章十九节。这些条例体现了神希望他的子民在各方面，包括饮食选择上，显明分别为圣的特质。遵守这些律法是对他诫命的顺服和尊重，也彰显了他命令的圣洁性。这系列以及关于神的律法的许多其他研究，可以在网站上找到。神的律法.org。